首先同大家读出三段嘅相关经文啦。第一段就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1-3，我哋先将呢三节经文读咗出嚟先吓。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弟兄姊妹，这几节经文其实我们思想了很多次，但这几节经文其实非常宝贵的提醒，因为你留意在经文里面其实描述了一群人，众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巡抚比拉多、卖主的犹大。弟兄姊妹，表面上看这群人是德高望重的人，包括有宗教的领袖，有政治的人物，亦都有主的仕途。如果从表面来看，从人世间我们今天很多人从人的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时候，这些人可能是我们会听从的，甚至乎有一个错觉看神的仆人，是吧？很容易会落入这样的错觉当中。但是圣经的解释的时候，一路解释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不是啊，这群人其实是一群很可怕的人，他们是撒旦的工人，他们被撒旦所利用，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要致死主耶稣，亦都要致死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人，致死每一间神的教会，致死每一个基督圣徒，叫他们不能够正常过他们蒙恩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过去透过很多次的查考，就是去认识什么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因为如果你不能够认识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如果你错误理解了一些撒旦的工人当作是神的仆人，你跟随错了，你被误导的时候，就会核子领核子，于是我们会被致死，我们的人生亦都成为一个被致死的人生，就变成撒敌教会的信徒，亦都成为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这个是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在之前，我们会透过怎样看一个神的仆人。跟着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大家我们都思想过的，就是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42:1-4，我们都一起读出来啊。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扬，不扬声，也不使奸相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记得我们之前的查经很清楚讲到，一个神拣选的仆人一定有一些内在的验证和外在生命的流露的。内在的验证就是他被神拣选、被神呼召、被神高立、被神差遣，神与他同在，他一定知道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外在生命的流露。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果大家在约翰福音3:34的时候，就施洗约翰讲了一个见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即是说如果一个真是神所拣选、呼召、差遣、高立、使用的仆人，他一定诚诚实实讲神的话。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神和神的话语不能够分割开的，因为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说话了。我们只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去认识神，去认识救恩，去认识真理，去认识生命，去建立同主的关系，去侍奉主，以及怎样过一个基督圣徒应有的生活，而且能够最后带进永恒。记得在上次我们分享了，一个人拥有神的话的时候，他会在当中能够懂得感恩，懂得知道认识神的恩典、怜悯、丰盛的慈爱，他会成为一个感恩知足的人，亦都成为一个愿意回报主恩主爱的人，亦都透过神的话的时候，他能够认识神的公义、圣洁、审判，于是他会成为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直直的人。所以一个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的人，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人，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了。因为我上次就分享了，这个世界 当人类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即是说由创世纪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在一段很漫长的时间，三种说话在任何一个世代都同时存在，从来无休止的。一种就是神的话，一种就是人的话，一种就是撒旦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70亿人口，很多人不同的人，很明显在他的生活行事为人，他的生命，他的人生，他的侍奉截然不同。为什么呢？原因一方面当然跟什么的灵掌管他的生命有关，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究竟领受了什么话有关。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和我出世了，由 BB 仔开始出世，我们开始听到很多说话的，爸爸妈妈就开始 BB 乖啊，这样开始讲说话了。你留意一个人呢，由他出世到他离世这段时间呢，在整个生命当中不断接收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接收这些信息的时候呢，究竟这些信息包含神的话，定人的话，定撒旦的话呢？对这个人就很大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圣经，你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因为如果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被一些人的话或者撒旦的话一路一路漂染我们的时候呢，最后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内涵、思想、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婚姻观，我们的喜好、我们行事为人呢，就会被这些说话所影响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神的话很重要，当然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知道。不过弟兄姊妹，你和我都会在这个世界呢，在整个过程，即使我们年长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又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的耳朵听到很多声音，我们的眼睛透过今天的传播媒介，无论你电视好、报章好、书籍好、刊物好、互联网络都好，我们一直接收着很多的信息。在这些信息的背后呢，其实它传达着三种的说话的，一是神的话，一是人的话，一是撒旦的话。如果你错误接收了呢，你就成为不一样的人，即是神的话的存在呢，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回报主恩主爱的人，我们在这个地上懂得怎样去寄居活着，成为一个基督圣徒，然后等候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但我们必须要辨别，我今日所收到的资讯，我收到的资料，我听到的声音，究竟是神的话，定是人的话，定是撒旦的话？为什么要分别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神的话和人的话和撒旦的话都很相似。如果你没有用真理去衡量，没有透过神所启示的真理去辨别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世上每一个人都不会分别得到的。为什么末世教会去到这么软弱失败的地步？就是不能够辨别，将人的话当作是神的话，将撒旦的话当作是神的话，然后照单全收的时候，于是教会就软弱了，教会就失败了，弟兄姊妹在当中被致死。所以我们需要有个辨别的能力，同埋我们一方面知道人的说话究竟有什么的特色，撒旦的说话有什么的特色，人的说话同埋撒旦的说话有什么的杀伤力。如果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能够辨别，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很重要。神的话不难去辨别，因为你打开圣经，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神的话只有一道，就是唯独圣经，只有圣经，任何灵修书籍、神的仆人的作品，如果引导我们归回圣经的时候，那个真是神的工作。但最后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所以66卷全本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去承载神的话，弟兄姊妹就好好打开圣经。我经常鼓励弟兄姊妹一日读三章圣经，一年就读完一次了。因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话和没有神的话，就影响了、支配了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面对一个很残酷的世界，一个很黑暗的世界，一个很淫乱邪恶的世界，但你仍然有智慧、聪明、能力、信心、爱心、盼望去面对。但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会一败涂地。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饥饿非因无病， 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查经，我们很感恩，我们在崇拜当中听正道，我们一同敬拜主，我们很感恩。但不能够缺少一个环节呢，就是在你每日生活当中有一些的时间，好好打开神的话语，祈祷之后好去读圣经，是全本新旧约圣经读完一次又一次，然后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呢，将神的话深深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因为神的话包含神的爱，包含神的安慰，包含神的力量，包含神的生命，包含神的盼望，是好得无比的。嗱，圣经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好好看圣经，你发觉很特别。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人类历史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三种说话的开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神第一次说话，人亦都第一次说话，撒旦亦都第一次说话。不要看轻那三段的说话，那三段的说话将神的话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那份恩典、那份福气显示了出来，亦都将人的话那种的杀伤力带了出来，亦都将撒旦的话、他的诡诈、他的伪善、他很多搅扰破坏亦都表达了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地方，当一打开创世纪的时候，不单止看到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创造人类，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更加已经将三种说话表明出来。上次我们已经看了神的话，今天我们希望打开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第三节，跟大家思想究竟人的话有什么特色，人的话究竟带来什么杀伤力。我们会揭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第三节，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段人的说话，记载了在圣经里面。但他亦都将一个讲人的说话的人的生命的内涵呢显示了出来，同埋将一个人的说话所带来的一种杀伤力呢，那种的后遗症带了出来。为什么夏娃会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然后将分别善恶果子递给亚当呢？原因跟他的生命的内涵息息相关的，因为当他讲人的说话的时候，反映出他生命的内涵，以致他作出这样的抉择、作出这样的行动，亦都带来很大的杀伤力。我们首先将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二、第三节，我们首先去读出来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弟兄姊妹，这段就是人的说话，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段人的说话记载了在这里。那这段人的说话和神的说话有什么分别呢？大家我们看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回十六、十七节，我就希望大家都读了的时候，你就了解当中其实很大的分别的。不过我们慢慢去思想一下，我们都将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上次思想了，但我们都再一次读出来好吗？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将两段经文呢抄咗落嚟摆喺你前面呢，你慢慢细心思量，你就会发觉当中好大分别啦。即系话神嘅说话，我哋知道系点样啦。佢启示出神嘅恩典、怜悯、丰盛嘅慈爱，启示出咗神嘅圣洁、公义、神嘅管教、神嘅震怒、神嘅审判，我哋好清楚啦。所以导致人呢会识得感恩、识得知足、识得回报主嘅恩、主嘅爱，识得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在个地上明光照耀。但留意，当人讲出人的说话的时候，反映了他内里生命一些的内涵和特质在里面。那我们留意呢，在经文的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即是夏娃说了，人开始讲说话。人讲说话讲什么呢？你留意呢，单单是经文的第二节，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句是第一句下人讲的说话，但这句说话里面呢，留意呢有四组词汇出现，我觉得很特别。第一看看，你看夏娃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生命的焦点、他的取向、他的喜好摆在哪方面，他所向往是什么、你留意他讲什么呢？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咁喺当中包括四组词汇，第一个系园啊，伊甸园；第二个系树；第三个系果子；然后第四个字系个吃字。你留意夏娃佢嘅心怀意念所注目嘅地方系伊甸园、树、果子、吃。咁另一个词汇出现咧就系我们啊。咁喺当中咧，佢反映咗一啲嘅生命嘅内涵同埋特质。在夏娃身上，换句话呢，如果当夏娃这样讲说话的时候，你留意他不是将神摆在第一位，神是创造他的神，神是赐恩典给他的神，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神创造伊甸园，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神为他丰富预备，神亦都为他建立家庭婚姻，为他预备配偶，他一生的恩典根源来自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不过很可惜，夏娃望见的不是赐恩典的神，留意，这个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圣徒的情况。他的心怀意念所集中的不是赐恩典的神，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他讲说话的时候，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园、树、果子、吃。如果一个人讲人的说话的时候，反映了他内心世界里面所向往的、所渴慕的、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生活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情欲上的需要、吃喝玩乐的需要。这些就是今天为什么圣经会说呢，基督徒当中有属灵的基督徒，也都有属肉体的基督徒。夏娃很明显，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属情欲的人，他所着眼的焦点是金钱、物质、名誉、地位、财富、名权利、生活、享受、吃喝玩乐。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一些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内里生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了。本来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人，一个有真理、仁义同埋圣洁嘅人咧，佢生命嘅内涵同焦点摆喺边度咧？摆喺圣洁、公义、仁爱、真理、生命、责任、价值、意义，点样回报神嘅恩典、神嘅爱？嗱，呢个就本来系一个属神嘅人应该有嘅表现。呢个被称为属灵嘅人，如果当佢被神嘅灵去掌管嘅时候咧，他会心中尊神为大，我灵以神以我的救主为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金钱、物质、名誉、地位，我们都拥有这些神给我们恩典。不过那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焦点，不是我们眼目的焦点，那个是次要的焦点。焦点应该放在神身上，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为主而活，怎样为见证主、荣耀主而活，为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而活，为了讨神喜悦而活，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直到永恒。但很可惜呢，我们就发觉呢，人的说话里面呢，你留意呢，反映了，如果当一个人讲人的说话的时候，反映了他生命里面的内涵呢，他所着重的就是身体上、情欲上、生活上的需要和需求。在圣经当中就会讲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那你就会看到夏娃呢所渴慕的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当魔鬼撒旦来的时候呢，撒旦才会成功。如果夏娃本身的内里的生命的内涵不是这样的境况的时候呢，其实即使撒旦来迷惑，即使撒旦来引诱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持守得住。很可惜，当从他的说话当中我发现，原来夏娃的内里生命有一种的追求呢，就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血气的、生活上的，却不是这位赐恩典的神，却不是神所赐的真理、生命，却不是神给他的责任和使命，却不是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有神的话的人呢，同一个有人的话的人呢，他的表现就天之之别了。当然，如果当我们里面的不是人的话，是撒旦的话呢，就更加可怕。不过这个只能够留在将来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先分享一件事情呢，如果由我出世到我信主到我离世这段日子，如果我在个过程当中呢所接收都是人的话，都是夏娃所讲的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属肉体、属血气、属情欲的基督徒。这个就是今天成功神学教会的信徒了。弟兄姊妹，今天成功神学教会呢，你知道了，讲神的话的教会的聚会人数不会多。弟兄姊妹不用觉得奇怪，因为为什么呢？神的话所指向的一定是真理、生命、神、永恒。但人的说话呢，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情欲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这些是人所喜欢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讲得很清楚，时候要到的时候，人就会厌烦听真理的道，甚至乎要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为什么一些讲人的说话的教会，一些讲人的说话的仆人呢，往往大受欢迎？不过很可惜，当人领受了人的话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内涵和质素就核子领核子了。所以今天夏娃当年生命的境况，也是今天撒迪教会、路底加教会的信徒的生命境况。这个就是很大的悲哀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只有人的说话，这个就带来那个后遗症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夏娃讲一句说话，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呢，你就会反映出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在他整个的人的内涵里面呢，除了是肉体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情欲上的需要呢，就是当一个人讲人的说话的时候，反映了一个人是以己为中心。这个是很大的悲哀的。一个真是属神的人呢，本来我们应该心中尊主为大，我宁以神、以我救主为乐，亦都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理所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一个充满人的说话里面的人的生命的取向呢，他会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他讲我们，我们带来什么杀伤力呢？我们就是一个如果以己为中心的人，他会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发觉他在生活上的行事为人的取向的喜好呢，截然不同的。第一，他会看什么是非对错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或者圣经的启示，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定论。我认为，弟兄姊妹，今天这种情况很普遍的。当我们讨论一件事情，究竟是是非对错、啱与唔啱，本来一个属神的人呢，我们只会说圣经怎样讲，神怎样讲，耶和华如此说，经常记着说，主耶稣怎样讲，神的先知怎样讲，神的使徒怎样讲，记着在圣经。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认为怎样，或者自己认为自己不够说服力，就说我的牧师怎样讲，或者某某神学家怎样讲。这个是很大的悲哀的，就是说今天究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生活好，我行事为人好，我做很多决定好，究竟啱定唔啱？究竟是对定错呢？究竟是合神心意定唔合神心意呢？究竟是怎样去定断？只有用圣经。但是当人的说话讲出来的时候，他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去定断。所以这是很大的悲哀。当然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人呢，不单止是他认为，通常用一句说话就会很容易讲出口的，就是我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本来一个属神的人就说神喜欢什么，神喜悦什么。当我在地上生活、寄居、侍奉的时候，神喜悦什么。但很多时候，如果当一个人里面生命的内涵就好像夏娃这样的时候，他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喜爱什么，就变成就不是要讨神喜悦，而是讨己的喜悦。当然最后呢，一个更大的偏差呢，就是当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人呢，最后就是我决定究竟我要处理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做呢？不是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不是顺服圣经所带来的启示的真理，而是我怎么去决定。在当中呢，我就希望跟大家看呢，跟夏娃第一句说话呢，反映出他生命里面的内涵呢。第一，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属情欲的人，他的焦点放在园、树、果子和吃和我们。于是当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当试探来了、诱惑来了、神的试验来了、神的试炼来了，他一定跌倒。但是当然个后遗症是什么呢？当夏娃讲人的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受了我们照单全收的时候，于是 个情况就变成摆喺我哋身上。点解话撒旦能够致死主耶稣嘅教会、致死基督嘅圣徒咧？好多时候都系透过一啲佢嘅工具咧，讲人嘅说话。所以今日成功神学教会真系好成功，不过系撒旦成功，因为佢制造咗好多属肉体、属血气、属情欲嘅基督圣徒。可能佢真信主嘅，但系好可惜，因为佢哋听到是人的说话而不是神的说话，他在地上寄居生活的时候，他的心怀意念、他的眼目焦点不是定睛了在真理、生命、圣洁、公义、仁爱、永恒、回报主的恩、主的爱，怎样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能够警醒等候主的荣耀再来，而是只是摆在今生我的吃喝玩乐，我住什么，我做什么，我享受什么？这个就很大的悲哀了。所有的决定都是来自自己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抉择、个人的定断，这个就很大的悲哀。所以这个杀伤力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到人的教会，听到人的说话，我就会成为一个、以己为中心、以喜好肉体情欲生活需要为中心的基督圣徒，这个就是那个后遗症和杀伤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很多基督圣徒，也都有很多主的教会，但发觉他们的分别就在于，有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时我们自己都很难过，为什么大家都是蒙恩得救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大家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所建立的教会，为什么都是神所呼召出来服侍主的神的仆人，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他的喜好、他的生活这么天渊之别呢？基督圣徒被称为基督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但很可惜，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圣徒所过的生活、所作的侍奉、所过的人生，却不能够与所蒙的恩典相称。个原因呢，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探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顶只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究竟你生命当中领受了神的话定人的话。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你要留意夏娃继续讲下去，他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一方面就从夏娃的说话里面，我们发觉讲人的说话里面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的内涵，但是当从人的说话里面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力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淡化了神的恩典和淡化了神的圣洁。弟兄姊妹留意一下，我们再重新看经文的第二节至到第三节，我们细心看夏娃说什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同神的话有什么分别？
加多了不可摸。
OK， 但不止加多了不可摸的，你留意呢，人的说话和神的说话很相似，表面上都讲神曾经讲过的东西，但是留意呢，当人讲说话，即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自己的仆人，甚至撒旦的仆人，当他讲人的说话的时候，他会将神的说话加多、减少、修饰、淡化。很特别的地方，有证有据的，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留意呢，现在我们看看夏娃究竟讲什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其实跟神讲的说话完全不一致的。你留意神讲什么，我们去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六节，神讲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留意的分别在哪里？神讲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是吧？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夏娃讲什么呢？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就看到个分别的了。英文圣经神讲是 any tree， 而夏娃讲英文圣经 the trees， 完全两件不同的事。就是说本来神给你是一切的丰盛的，超出人所想所求的，园中任何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的，但是神不是说你都可以吃的，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夏娃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吃， 隨意吃和可以吃呢，你看英文聖經的分別更加大啊。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聖經很清楚，就是說你可以自由的去喜歡吃哪樣就哪樣的了。但是如果你看英文聖經，夏娃說的就是、我們可以吃，就好像很多限制一樣的。我為什麼要跟大家這樣看聖經呢？你就發覺神說的和夏娃說的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第一，夏娃加多減少，不可摸是他自己加下去的。但另一方面，他是淡化了神的恩典、憐憫和豐盛的慈愛。這個才是最大的殺傷力。人看來好像不多覺，但其實在當中帶來的影響力很大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如果到現今的世代的時候，我們更加體會得到人的說話怎樣去淡化了神的恩典、憐憫和豐盛的慈愛呢？如果淡化了之後，究竟會帶來什麼呢？園中樹上所有樹和園中樹隨意吃和可以吃，我們就看到個分別是淡化神的恩典。好了，到整個人類歷史一路發展，到如今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我們今天大家都講神的恩典，是不是？每一個基督聖徒都講神的恩典，不會有一個人說、我不感謝神的，是吧？每一個人都感謝神的恩典，對吧？好了，怎樣感謝神的恩典呢？你究竟感謝神的恩典什麼呢？你問成功神學的教會的信徒，他們數以萬計的，一間教會如果在美國，不是講緊幾千幾萬，是講緊五十萬。一間成功神學的教會的信徒是五十萬，究竟今天有多少我不知道。好了，但他們都講緊感謝神，講緊感謝神的恩典，是什麼的恩典呢？就是感謝神在他生活上供應、金錢、物質、名譽、地位、財富、生活享受、健康，所有這些東西，他們的感恩的焦點就是在神所賜的恩典上。我記得有一個、即以前的香港小姐，她都曾經有一次的訊息怎樣分享呢？就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缺，她真的感恩，她真的本來一無所有，但到她後期她擁有很多，她很感恩。她的感恩是真的，不過她的感恩的焦點是淡化了神賜給神所愛的人的一切豐盛的恩典。因為神給我們恩典是什麼呢？不是單止我們生活上的需要、身體上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人生上的需要。神給我們恩典是什麼呢？從聖經的啟示當中，神豐盛的恩典是說，我們原本是一群死在罪惡過犯當中的罪人，跟神一點關係都沒有，原本是在永恆當中等待滅亡的罪人。但神的恩典由何時開始呢？原來神在創世以先已經揀選了我們，在我們未出母胎的時候，神在祂的全知全能當中按照祂的旨意已經揀選了我們。但神的恩典沒有停留在這裡，祂不單止揀選了我們，在我們一生活著由出世那一秒鐘的開始，雖然我們不認識神，但是由那個 moment 開始，即使我們人生經過很多危險、試煉、網絡，我們走過死任的幽谷，走過流淚谷，我們在很多人看來很艱難的處境當中，神用祂施恩的手一直扶持、一直拖帶、一直保護，是我們不知道，但是神在做，是吧？但不單止是這樣，神的恩典就是因為祂揀選了我們的時候，在我們一生的時候，祂會按照祂的時間、按照祂的方法來尋找我們，来呼唤我们，来感动我们，来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但神的恩典还未停留在这里，神的恩典就是当祂要拯救我们这班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就是祂竟然在二千年前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罪债，流出宝血，死而复活，预备了永恒的救恩。神的恩典还说，在我们蒙恩得救了，在我们活在这段岁月了，这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呢，竟然为我们度身订造人生每一个不同的环节，每一个不同的经历，他务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是神的恩典，而且不单止是这样，即使我们在这个人生岁月当中经历很多的痛苦、祸患、艰难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安慰，神是一个与人同在的神，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祂在我们一生当中用祂仁慈善良的爱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虽然我们经历许多危险、试炼、网络，但神施恩的手一直是拖大。等一下，我留意，我一直都不是说我们很多金钱、物质、地位、财富、生活、享受， 唔系讲紧呢啲，系由创世开始到你今日，神一直丰富预备。但唔单止系咁，神嘅恩典仲系俾你，你同我活喺呢个地上嘅岁月嘅时候，有机会被主建立，有机会被主拣选、呼召、感动、激励，成为一个主嘅仆人。喺我哋活着嘅时候，回报主嘅恩、主嘅爱，呢份系最大嘅恩典。我哋活喺呢个地上，唔系为自己活，唔系为金钱、物质、名誉、地位、生活而活。是为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死而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活。但是神的恩典还未完，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带着那份永恒荣耀的盼望离世的？我们有一份活泼的盼望。人世间的人面对死亡就叫做呜呼哀哉，好凄凉。顶姊妹，你和我如果有一天离世的时候，我经常都想起那些为主殉道的基督圣徒，每一个当他们离世的时候，人没办法明白他们的面容当中流露出那份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不是惧怕，他们不是战惊，他们不是痛苦，他们不是哭号，他们是感恩。是不是很特别的恩典？跟着还未完，弟兄姐妹，当我离世的时候，原来我就去到乐园与主相遇，我能够面对面见到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羔羊爱我主爱我神，从此我们就在永恒当中与主相聚。但还未完，有一日当主荣耀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竟然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与主一同，然后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与主作王一千年，最后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当中。弟兄姊妹，你想想，我讲神的恩典讲到现在都没讲完，但夏娃园中树上的果子我可以吃，它就讲完了。你知道今天很多成功神学的教会就是迷惑了基督圣徒，将神所为我们预备一个丰盛的救恩，所带来丰盛的恩典、丰盛的人生，收到很窄。他不单止加多了人的说话，不可摸，不是神讲的，是他们讲的，但是最主要就是淡化了神的恩典、怜悯和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在哪个困境当中，我都能够感谢神？因为就是由神创世开始拣选了我们，跟着在我们地上寄居活着这段岁月，神用仁慈善良的爱一直带领我们一生直到永恒。弟兄姊妹，这份是不是恩典？但只有神的说话能够将神丰盛的恩典完全表明出来，但人的说话呢，将你的焦点、眼目收窄了，放错了。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呢，讲由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好感恩。但有一日由一无所缺变成一无所有，弟兄姊妹，这些人就销声匿迹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初初信主出来讲见证，讲到眉飞色舞，讲到好像天方夜谭，讲了很多恩典，一段日子全部都不见了。弟兄姊妹，你发不发觉，因为他们将数算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恩典的焦点放错了。所以人的说话非常非常的危险，人的说话的杀伤力很大，就是叫你将神一个真正丰盛有价值的恩典收集到其他世上的人、世上的宗教都能够带给你普通人。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说话就淡化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人的说话不单止淡化神的恩典，人的说话也都同时淡化了神的圣洁、公义、神的震怒、神的审判。你留意神怎样讲，只是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看夏娃怎样说，你看人的说话怎样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然后免得你们死。你留意呢，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夏娃说是免得你们死。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又是很大分别的，神说你一定死，夏娃说你可能死的。为什么人的说话要这样说呢？就是让我们淡化了神的圣洁、公义、神的震怒、神的审判。因为如果当我们领受了人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敬畏神的了，我们就不会远离恶事的了，我们就不会完全正直的，因为我们神都是讲一下的。你留意末世的情况也是同样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淡化了神的圣洁、公义、震怒和审判。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 我哋好多时候都讲神嘅恩典吓，神嘅保守，神嘅顾念，神嘅安慰，神嘅同在，呢啲的的确确。但系同时十字架、神嘅震怒，人哋好少讲人嘅罪所带嚟一个公义嘅审判，神系烈火系轻慢不得嘅，好少讲。所以我哋发现一件事情咧，人嘅说话当佢淡化咗神嘅公义、圣洁、震怒同埋公义嘅审判嘅时候咧，于是导致到好多基督圣徒喺呢个地上寄居嘅时候，就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求求其其过日子啊。嗱，所以你要留意咧，神嘅说话同人嘅说话好大分别嗬。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讲免得死。嗱，所以点解人好中意听人嘅说话咧？人嘅说话入咗耳仔好舒服嘅。所以点解好多人听到圣经唔中意听咧？因为圣经就好似一把两刃剑啊，剖开人嘅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将人里面嘅黑暗剖明出嚟。神嘅话好似大锤啊，即系震撼我哋嘅内心。哇，原来神系轻慢不得嘅，神系会审判嘅，神系有公义嘅震怒嘅。咁人听到嘅说话嘅时候，就好似以色列人，佢同摩西讲：，哎呀，你叫神唔好同我哋讲说话，因为我哋好惊，佢哋颤抖。佢话你同我讲说话，你睇到以色列民族佢都同先知讲啊，你讲啲好听嘅说话，唔好讲啲难听嘅说话，因为神嘅说话咧，往往咧佢带着真光，带着审判，令人感到扎心，令人感到忧伤、难过、痛悔，照明人心中嘅黑暗，而且有要求。对人来讲很多时候人不喜欢听，但人的说话就很好听了，很舒服、啊、人很喜欢是什么呢、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欺骗，但神的说话不会带来的果效，唯有什么人的说话。如果我们这样看夏娃讲的说话，我们就发现、一方面当然反映了他生命里面的内涵，自我中心，着重肉体情欲生活上的需要，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当眼目的情欲来了，肉体的情欲来了，今生的骄傲来了，他就落入了那个迷惑里面，他就陷入那个罪当中，因为他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人淡化了神的恩典，淡化了神的圣洁公义、震怒审判的时候呢，人都会随随便便过他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由蒙恩归主开始，如果我们接收了神的话，我的生命不一样。但如果我接收了人的话的时候，我的生命也不一样。但因为生命不一样，我的生活就不一样，我的侍奉又不一样。我成日对一啲会讲，如果一个人、一间教会、一个牧师传道真的领受了神的话，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不是今天这样的光景，今天的很多牧师传道不是今天这样的侍奉，今天很多基督圣徒不是今天这样的光景，不应该，不可能。如果真的有神的话在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但很可惜呢，人有选择性，神的话左耳入右耳出，人的说话两只耳朵入去了哪里？去了个心里面，去了个心里面呢，就在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就讲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从他果子认出他，即是从一个人的讲说话里面反映了他内心世界里面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他就会在生活行事为人喜好侍奉当中浮现了出来。跟弟兄姊妹说，不要看轻人的说话，但神的说话我们很少听到的。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很坦诚、第一没有市场即是大部分的人喜欢听人的说话，不要希望那些听众哇很开心快乐的领受，不会的。当你真的诚诚实实讲神的说话，能够渴慕的人是很少的，因为黑暗不接受光。不过有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有些人是神所爱的，他们会渴慕真理、渴慕光的时候，我们讲神的说话就对这些人很大的帮助。而且跟着当他们拥有了神的说话之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工作、侍奉全部改变的时候，他们能够一路延续出去。所以我们所作的不会徒然的，我们仍然诚实讲神的说话。但是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是人的说话、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对旁边的人有影响了。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当去到一间神的教会，代表着那里神的仆人，那里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有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有不同生命的流露，我们能够彼此的影响，彼此的建立，彼此的造就，最后连于元首基督，教会成为金灯台，弟兄姊妹成为世上的光，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所以弟兄姊妹呢，不要看轻领受神的话和要辨别人的话了，最可怕的还是撒旦的话，撒旦的话更加难辨别。我下次和弟兄姊妹看你就会明白了，人的说话你都容易分辨了，当他一讲，讲来讲去都是伊甸园树果子吃喝玩乐自我中心，那你就知道他的生命，你也都知道他讲的是人的说话，都不是太难分别。但是撒旦的说话和神的说话很相似，还有撒旦将神摆第一位，夏娃不是将神摆第一位，但是撒旦讲他的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字是讲神字的，很可怕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末世呢，要分析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去分别，我们就很容易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神的仆人，他真的讲神的说话，因为他将神摆在第一位。但是小心去看了，弟兄姊妹，你和我还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可以逃避，我们的人生充满很多的挑战，很多危险试炼网络，很多崎岖艰难会伴随着我们的。不过神的说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懂得感恩，懂得知足，真的认识神的恩，神的爱，我们有真理，有生命，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懂得怎样在这个地上生活，寄居侍奉，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神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高台，带领我们走一生的岁月。但如果我们里面是人的说话呢，弟兄姊妹，风平浪静的日子会感恩，不过当困难来了，挑战来了，冲击来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人的生命当中呢，是需要充满神的说话，而不是人的说话。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有神在你生命当中，神会带领你以后一生的岁月，或许你会遇到艰难挑战、冲击、打击、伤害、困难，不过不需要怕，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彰显神自己。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好好打开神的话。人的话就要分辨了和抗拒。我信主初期，我渴慕的不是神的说话，我渴慕的是人的说话。所以我记得我在香港信主，书楼的书我用半年时间给我看完，虽然我也买了很多，但是那时我很喜欢人的说话，因为真的很听，所以那些理论我是很享受的。不过我发现最后一件事，人的说话就是人的说话，人的说话无能为力，人的说话有误导性，但唯有回到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建造，我们的人生才能够被建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在这里结束祈祷了。